所以刚提到这个金氏跟佐菲这样子一个题目的时候，曾弟兄问我说这个英文题目叫什么，所以我的英文题目就变成 Extreme Makeover。 在几年以前，你们听过 ABC 有一个节目，他们在访问这个贫困的人的当中，他们会帮他们盖房子，有没有 Before and After， 然后这个叫做 Extreme Makeover。 我觉得我们基督的生命就是这种 Extreme Makeover。 上帝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将我们这群人，把我们昨天的破碎变成今天上帝在他同人眼中所看到的琐事。那么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这个题目，刚刚这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已经读过了。帮我放下一章，我觉得还是不 work。 对，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叫做 Apollo 13？阿波罗十三号，阿波罗十一号是今年刚好也真巧是他们50周年登陆月球50周年纪念日，1969年7月20号，阿波罗十一号太空人登陆了月球。那么很快的，美国的 NASA 就继续进行阿波罗十二号，1969年11月份，12号也成功登陆月球了。那么阿波罗十三号是1970年4月11号。发射升空去准备做第三次的登陆月球，结果在前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一个 O-ring 没有 seal 好，他们的 wire exposed， 所以他们点燃他们的这个燃料系统的时候就起火爆炸，所产生的结果呢，就是像这个荧幕上你看到的，他们整个的它的外壳被就是爆破了。那么那个时候就传回来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帮我放下一张。我这个不 work for some reason。 有人听到这句话叫做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有没有？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这个太空人传回来的这段经文，然后这段话就形成现在我们历史上我们在做一个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说 Hey we got a problem， Houston we have had a problem。所以整个的剧情，整个的 Houston 十三号的剧情呢，就是美国太空总署下面的工程师如何在后面的未来6天之间把这三个太空人平安的送回地球。所以4月17号他们重新平安的回到地球了。那么现在想跟你们问的一个问题呢，帮我放下一张，再放下一张，是什么呢？是 Human we also have a problem，我们自己也出现了我们生命当中很大的问题。这个是一个近距离的他们登陆月艇离开太空舱的时候所照的这张照片，你看见当时整个外壳被破坏以后所里面机械所承诺出来的线。我们人的本身就是出现这样子一种破碎，一种在生命当中的一种出现的问题。可是今天的问题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去做解决？以弗所书第二章，帮我放下一章，就是我们所刚刚读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在上帝他永恒的计划里面，他看见了我们的 brokenness， 我们的问题，然后借着耶稣基督来作为一个拯救的方式把我们救拔回来。帮我放下一章。在我们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说我们是死在过犯与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在原文里面没有他，所以我们用红线虚线，因为他真正的这个动词啊是出现在第五节，待会我们读到第五节的时候你们会看见。所以在中文翻译里面，我们就为了它的上下文的通顺，我们把这个含义放在这个后面，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保罗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的宣告就是，我们这群人今天我们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的情况是我们是一群死人，我们是一群死人。这句话呢，当然我太太没跟我讲过，但是我据说听过很多的丈夫都听过太太跟他们讲过，跟他们先生讲过这句话，死人一个，对不对？我们是一群死人。怎么个死法？帮我放下一张。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叫做 necros， necros 这个字就得到我们的英文叫做 necrosis。 什么叫 necrosis？ 坏疽，我这边写出来，就是皮肤的烂，已经烂到骨头里面，见筋骨、见血的那种血肉模糊的东西，那个叫做 necros。所以保罗在描写我们这群死人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死的状态，死相非常凄惨，而且是不得好死。死在什么里面呢？死在这后面的两个字，一个叫做过犯，一个叫做罪恶。包放下一个，过犯这个字呢，是表示是失误，是有一条正路你在走，结果你偏离了方向，一不小心掉在路旁跌倒了，你没有照着正路去走，就走偏了。那么帮我放下一张，下一个字呢，罪恶 Hamartia 这个字最传统最经典的解释就是射中射不到靶心，这样的概念。所以保罗在说明我们是死的两个很重要的原因跟光景，是因为有一个正路没有去走，偏离了，走偏了，然后有个标准没有办法达到，而这种状态它所造成的结果是死亡。帮我放下一张。所以保罗在他的经文里面用加拉太书第五章跟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洋洋洒洒地列出左边十八点右边十点有关于上帝借着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行这种事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群人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这样子一个详细的列表。我们自己可以对号入座，帮我放下一张，就是一个弓箭手再放下一张。你会看见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不同的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这种记恨、恼怒、结党、纷争、醉酒、荒宴、贪图虚名、彼此惹气，这样子的出现在我们生活经验法则里面的每一个部分。你们自己去对号入座，我们都在上头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方式，有外显性的，有内显性的，可是这里面对我们人类心境当中最深切最深刻的描述，也就在圣经经文里面如此露骨的而且真实而深刻的将我们 描绘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触碰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些东西，可是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存在，而这真实的存在的结果所造成的结果呢，帮我放下一张，就是我们开始我们的所谓的行事为人呢、啊，我们的行事为人，这边讲到说，第一件事情是我们是随从跟顺服，对英文翻译的是 according to， 随从什么呢？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运行的邪灵。我先跳过悖逆之子，就是这样子。那么什么是行事为人？帮我放下一张。行事为人这个字 peripatel 表示你走路，你会行走的时候你会留下一个痕迹，你会有英文我们叫留下一个 legacy， 你走下的痕迹会受到后人的影响看见，甚至会成为别人模仿跟效法的一种对象，或者是一种别人的因见。这个是一个错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学，不要去学习。那么是什么是风俗呢？帮我放下一张。风俗这个字它的最简单的翻译 eon 就是时代的意思，是一个潮流，是一个价值观，是一个世界观。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随从的这个今世的风俗的价值系统来引导我们，我们的所行，我们的所作，我们的所为。那么这后面这一系列的整个世界上的价值系统是由一个人来主导的，就是帮我下一张，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一个统治者，他在掌管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以至于整个人心他的天生他就是一个愿意来随从在这个世界上所告诉我们的价值观系统。那么这个首领是谁呢？保罗说就是一个邪灵，就是撒旦跟魔鬼。那么这个邪灵现在 在什么人的心中运行呢？这群人叫做悖逆之子。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少跟我们的福音朋友们讲，我们是一群在准备领受上帝愤怒的人，上帝的公义显在这种不敬不虔的人的身上，这种正义 是理所当然的正义，是倾倒在对这种不公平之上所有的反正校正以后的行为的外在的表现，这个叫做上帝，我们的英文叫做 wrath， 愤怒，一种公义型的愤怒。而在一个违反上帝的原则当中的这群人，在上帝的眼里，就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的一群人，是这群人心中已经被这个世界所掌管，来随从他的行事为人。帮我放下一张。所以他的 peripatia， 帮我放下一个，就是两个字所形成的一个 peri parameter， 有没有？在周围的半径走来走去， patia 呢就是践踏，你走路，所以路是人走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个校园里面，这个每一个 building 之间都是来来回回人所走出来的道路，所以学校就在草皮上面就做出了这种 peripatia。 那么也得到一个英文单字，帮我放下一张，叫做 peripatetic。 peripatetic 呢翻成中文呢就叫做跺方步，就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这是特别指于亚里斯多德他的门徒。亚里斯多德他在教书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跟着门徒走来走去，在一边陪伴一边走的路程来教导他们，所以走来走去就留下了痕迹。所以 peripatetic 或者是 peripatel 这个行事为人，那么我们行事为人出现什么样的方式呢？你看到第下一节啊，下一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从前，表示是过去式啊，卓非的时候，我们从前呢跟他们一样，跟这群可怒之子一样。第一个，我们放纵的是我们肉体的私欲。帮我放下一张。所谓放纵这个字呢，就是活在这个肉体的私欲里面。帮我放下一张。这种所谓的禁忌之欲，上帝所不允许我们对于违反上帝的圣洁，违反上帝他所设立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正常的关系的这种私欲邪情，我们活在这个里面。那么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喜好这个字帮我放下一张，其实它的翻译呢是决定，就是我喜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觉得这是好的事情我就跟着去做。所以我的价值标准已经跟随在这个世界里面，已经没有上帝的最高的标准。我觉得自己好，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所做的事情咱们关起门来做的又不伤害到你，你管我那么多干嘛？你有你的阳关道，我有我的独木桥，你的井水不要犯我的河水，只要我喜欢。这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种世代环境。而这个喜欢的结果是为什么呢？你帮我放下一张。我们喜好的去行这件事情，是为了去满足我们肉体和心中的这种私欲。所以你在英文里面，我们有一个字叫做 PIGS， pigs， 有没有听过？猪。它的翻译是 personal instantaneous gratification syndrome。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人越来越缺少耐心了，我们要的都是马上的及时的一次性的，所以你有很多的方便面，你有很多的 microwave， 你有很多的 instant message， 有很多的 twitter。 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这种很快愿意去放的。那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刚才已经放出来了，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四月份刚报过税，对不对？我们领到我们的 W-2， 然后每一个人都领到一张支票，我是领到一个 W-2， 有没有？但是罪的工价乃是死。您自己思想一下，就是在这张支票里面，你生命的这张支票里面 ，pay to the order 我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最后的那个 number， 那个 wage 的那个 number 是 death。这是人的光景啊，在罪的掌管。就罪不是一个达不到上帝标准的仅仅是状态而已，罪它所带来的诠释和影响，它无远佛界的如影随形的随时随在的就在我们当中来不断的掌握我们。所以你现在知道人类的死亡率是多少吗？有没有想过现在我们人类死亡率是多少？100%。在做了100年以后，我相信我们大概不会坐在这里。 没有一个人他能够离开或是逃脱这种死亡他最后的这种权势的掌握。播放下一章。所以罪所对这个破碎的世界所带来的是什么？它所带来的是人际关系的疏离，是科技文明的焦虑，是道德文化的滑落，是自然生态的破坏，是生老病死的无奈，以及身体心灵的倦怠。所以你在这个世界观里面用圣经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生老病死它不是生命的常态。生老病人不是生老病死的，在上帝原本的创造里面没有生老病死这件事情。生老病死是我们现在所破碎的世界里面的一种极为反常的现象，而上帝告诉我们，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个罪。罪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所带出来的一种无可奈何，我们人坐以待毙的生活状态。圣经对这样子一个非常露骨的描述，以至于每一个人他心里面都在会问一个问题：我今天活得这么辛苦，我明天有没有好日子？明天会更好，有没有？每个人都在想明天会更好，我们明天都在寻求一个比今天更好。所以昨天是这么的糟糕，那么我的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们在座的这一群人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最标准的写照。我们来到美国为了是什么？当年我们来到美国求学位，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现在的新投资移民来这边，为了求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我们都在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人的生命当中都在问一个问题。帮我放下一张，再放下一张。就是破镜可以重圆吗？这个上帝的，我们所经验讲，是因为我们所创造的，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环境如此的破碎，如何能够把它复原呢？有没有可能回到原来上帝他的原创里面呢？所以你看见我的破镜重圆里面，不是讲到镜子的镜，而是环境；不是讲到花好月圆的圆，而是还原的 restoration 的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放下一张。当然这个答案是绝对是有的，因为阿波罗十三号这是真实的场面。 Houston 太空中心这一批工程师们，他们日以继夜的在后来的四天时间当中，想尽了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解决太空人在天上所遭遇的各种的挑战，平安的把他们带回到地球来。那我们今天问，那今天上帝有没有可能做同样的事情呢？我们放下一张。So Houston, we had a problem. 但是 Apollo 13, we also had a solution. 今天我们有看见我们所遭遇的罪的问题，今天上帝说，对于这个罪，我有一个解决的方式，我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帮我放下一张。什么方式呢？这个方式就是在第四节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然而神。在英文里面当然就有两个字 but God， 但是这句话第四节的这句话成为一个非常，帮我放下一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前面描述出来一个人悲惨的情况，一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一个随从今世风俗，一个随着肉体喜好去行的悖逆之子，他成为一个很可怕的人。但是上帝神有丰富的怜悯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帮我放下一张。我把这要字呢把它换了，我让你看见保罗在这边所描述的上帝是一个有丰富的怜悯、有丰富的慈爱的上帝。那这位上帝也是一位有恩典的上帝。当我们还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死在那里的时候，是神他的怜悯，是神他丰富的怜悯 爱着我们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本当得到的死亡，上帝把它挪去；本当不配得到的，在上帝国度里面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提到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神今天把它加给我们。这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位以神他自己开始的，我们人没有任何一点的好处，都是神他自己的作为。那么他的做法，他的救法，他怎么去做呢？帮我放下一章。你看见的是基督，他是借着基督的死，借着基督的复活，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第五节的要字，就是一同活过来这句话才放到前面第一节的后半段那个红字虚字的部分。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活过来，借着耶稣基督他不止活过来以后，你们看见一同复活以后，他的后面那句话是一同做。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当中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埋葬。升天以后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你看见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仅仅被救赎回来而已，上帝告诉我们，把我们救赎回来以后，我们将来要跟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在天上，我们要来持续的来执行治理跟管理原来上帝在创造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的那个管理的职分。如果今天耶稣基督他只是为了救我们让我们进到天堂的话，理论上我们今天不应该在这里了。可是今天上帝仍旧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什么？第七节告诉我们，为的是什么呢？是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在向我们耶稣基督所施的这个恩慈啊，要先给后代的世代看，写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他的信仰的承传里面，上帝把我们这群人留在这个地方，是要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里面能够来见证，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这种厚厚的这种恩慈。你帮我放下一张。这个恩慈呢，这个字呢，它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mortgage，他给我们的，让我们得到的这种恩典。帮忙下一章。所以呢，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夸。前面就讲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但是保罗这边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恩典而得救，也是靠着信心而得救。可是恩典和信心这两件事情都不是我的，都不是我的，在拯救是蒙受上帝拯救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人是乏善可陈，我们无能为力。唯一的能够想法是，今天早上我在美国教会那边，我们上主日学，这个老弟兄跟我分享，也跟我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有人问，哎，你得救这件事情上面，你自己对这个救恩有什么贡献？这个老弟兄想了半天，他说，我唯一的贡献就是我远远地躲离上帝，我不断地逃离上帝，可是上帝他却毫不保留地持续地来追赶我。 I ran and he pursued。 我们这群悖逆之子，我们这群可能是在天性上面，我们从来不会去相信上帝的，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乖乖的就把我们生命主权来交给上帝。很多时候我们是又踢又打又叫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才把我们的主权好好来交给上帝，好好觉得我们要给上帝一个忙。可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得救是恩典，我们的得救也是信心，这两件事情都是出于神的，都是神所赐的礼物。就今天如果你能够信上帝的这个信心，你也要感谢上帝，是因为上帝在你的心里面放下了这个你能够去信靠上帝的信心，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这群得救的人，报告下一章，我们所展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的呢？ 第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教导我们去行的。放下一张。什么是工作？这个字 poema， 它的希腊文 poema 就得到那个英文单字叫做 poem， 诗篇，是上帝的精心杰作，是他的匠心独具，前古人后来者绝无仅有的一个最伟大的创造的工作。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上帝说我们是他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造成的。所以帮我们下一章。所以在 NIV 的过翻译里面，我们的工作这个是这句话，这个英文单词呢翻成 workmanship， 我们是他的工作。帮我放下一个。我刚刚讲过，这是 poema， 是上帝的精心杰作。而上帝的杰作，他在人身上他所原来产生的目的方式是什么呢？帮我放下一张。是他要我们行善，他要我们去行善。那这个地方我就特别把两个行字把它放出来。第一个，帮我放下一张。这个行这个字跟刚刚前面的 peripatel 是同一个字，是在以前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当中的行事为人的 peripatel， 你们 peripatetic， 你们的做法是什么？你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而今天你们得救以后，你们的行事为人是什么？我们的行事为人是要去行善。 agaso agana， agaso 就是 agape， 好的是 ergon erk work energy 这个字，是我们做行善，我们做善事这件事情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之后，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有一个180度的转变。帮我放下一张。所以从前面到后面，为什么它中间的重要的转变是什么？帮我放下一张。是因为我们得救了，是因为我们有恩典，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福音。今天这个教会叫做恩信教会，你们要好好的去想到，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今天恩信教会，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成为什么样子？报告下一章。所以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告诉我们什么呢？帮我放下一张。福音告诉我们说，好行为它不能够救赎我们，但是得救以后它一定会生出一个好行为。所以这个马上区隔了我们跟其他宗教当中的最大的区别。我们不是靠了宗教的行善来得救，因为我们得救，我们开始有了行善的能力。行善的原因，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好，我们开始有能力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了。可是其他宗教告诉我们，行善是一个阶梯，我们在爬爬爬爬爬，我们能够爬到顶端那个阶段，那个极乐世界，他们叫做得救。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无可救药的人，但是上帝救了我们。放放下一张。所以呢，很久没有教书了，手又痒了，帮我放下一张。然后在遗传学上，我们一个词叫做 gene， 叫做 genotype， 对不对？它的表现型叫做 phenotype。 那么这个英文单字它的这个过程叫什么？帮我放下一张。叫做 gene expression。 我们的基因型是这个样子，我们的表现型是这样的。它今天是一个苍蝇，它活出来就是一个苍蝇的样子，今天是一个果苹果，它就长出来这个苹果的苹果的样子。所以呢，我们的信仰，帮我放下一张。我们信仰如果是我们的 genotype， 我们一定会有实践我们的 phenotype。 我们的信仰本身，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表达出来的生活方式的 peripatel 的实践方式，必须要能够跟我们的基因型匹配，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如果有上帝的生命，耶稣基督的 DNA， 我们所生活出来的形态，它必须是叫做基督徒。 基督徒他的 Christianos 这个字就是小基督的意思，是 Christ Junior。 我两年以前在你们当中所分享过这段经文， Christianos Christ Junior。 今天你要说你是基督徒，你要告诉世界上这个人是我们的生活跟这个基督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是基督的 replica， 我们是基督的小模型。所以没有好的基督徒，没有坏的基督徒，没有所谓属灵的基督徒，没有不属灵的基督徒。基督徒这个字它所代表的全部的含义，就是一个在生命信仰之间当中的心理层面当中，他能够去效法耶稣基督，追随耶稣基督，来实践耶稣基督命令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我们得救以后最自然的这种生活上的表现，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方式。帮我放下一张。是在生活上的应用里面，一种平衡的全人生活，其实就是以弗所书他告诉我们的。帮我放以弗所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他提出的是真理跟教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他的 doctrine。 而他的四到六章，帮我放，就是所谓的信仰与实践，他的信仰与实践。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中文没有翻出来，因此我被求的来要你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能够相称。帮我们下一章。而这个才是福音的真实的表达，这是才一个福音的真实表达。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应用层面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我们有没有时候太多的教义，可是我们的信仰跟实践并不能够去匹配。帮我们看，帮我们下一章。所以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福音告诉我们是没有一个人呢是好到不需要接触，不需要福音的恩典，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他不能够去接受福音的恩典。明白我的意思吗？有时候你跟福音梦传福音，他说，哎呀，我觉得我没有这个需要，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的，有没有？我觉得我没有这个需要。然后或者是在我们见证我们失败的见证的时候，有人跟他说，你看你还是基督徒，你看这个号称基督徒他的做法跟我们这些还差得多了，有没有？但是福音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因为保罗已经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说，因为每一个人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的自我形象良好只是再再地提醒你，你对你自己最自我的认识，你根本一点都不认识自己，你还自己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很好的事情，以为你自己还很不错。帮我放下一张。再回到 Apollo 13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 Apollo 13上面呢，有两位太空人在这个图片上面，一个叫做 Jim Lovell， 一个叫做 Fred Hayes。 那么这个场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场景是 Apollo 11号 Apollo 11他们在登陆月球的时候，他们在培训12、13、14、15、16号的Apollo 的13的太空人。所以 Jim Lovell 因为他是3号，他是指挥官，他开始跟11号的阿姆斯壮指挥官在沟通。是 Jim Lovell 告诉阿姆斯壮说，你已经登陆月球了。所以阿姆斯壮才传回这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人类的一小步是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那么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今天放了另外一个人，叫做 Charlie Duke。 Charlie Duke 他是16号的太空人，他是16号的指挥官。那么 Charlie Duke 他在受训的期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的行事为人呢，就跟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以弗所书前面是一样。那等他登陆月球回到地球以后，他和他的太太经历了这样子一个很大的登陆月球的这种身心灵上居观上的一种很大的一种转变，在月球上面看见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地球。他回来以后， Charlie Duke 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在世界各地分享福音。那么 Charlie Duke 他有一句名言，帮我放下一张。他说，我在地球上在月球上漫步三天，但是我跟随耶稣基督却是有一生之久。就让我想起那时候我还在美国教会聚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主任牧师，他每次到圣诞节的时候就会跟我们分享圣诞节的信息。 那有一年的圣诞节信息里面，牧师他跟我们讲说，他说我们有人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神迹啊，是我们人类登陆了月球。他说其实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神迹是上帝行走在地球之上，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进入到我们的当中，最后为我们的罪而死，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位拯救者，这位来救赎我们的人的救主，他告诉我们什么？帮我放下一章。所以福音告诉我们，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在得救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一点指望都没有，我们毫无能为力，我们需要一位外在的拯救者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以后所呈现出来的，才能够与我们蒙召的恩能够去相称。所以冒放下一章，如果在座的福音朋友们，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相不相信 you also had a problem？ 那今天你的解决方式是什么？你仍旧靠你自己的方式，仍旧靠你自己的好行为，靠着你自己的聪明才智，靠着你自己的任何的一点能力，想来脱离或是跑出在这个罪恶当中的泥淖吗？或者是今天你要仰望的是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来救拔我们？所以再回到，帮我放下一张。我刚提到了恩信教会这个名字非常的美，非常的好，因为这个是包含了福音它最中心的核心的信息内容。因为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而今天恩信教会领受了这样子的福音，我觉得我们能够来回应，来回应上帝他这样子一个救恩的最合理、最理所当然的侍奉，就是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来分享给我们周遭的我们的社群，不只是我们的本地本族的，我们同文同族的中国的乡亲父老们，也更包括了在 UVA 的大学里面，在这个校园当中，这两万多名的学生，有许许多多，其实就是一种死在过犯跟罪恶之中的光景里面。恩信教会在这个大学城里面，我觉得所肩负的一个毫无推无可推诿的一个责无旁贷的使命，就是把这个恩典与信心的美好的福音能够来跟我们周遭的社群来一起分享。好像我们的所谓的 peripatia， 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来彰显神在我们身上所显给的恩慈，同时给后来的时代，还有未来的时代，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下一代，他们都能够聆听到上帝他的福音。所以今天回到你们当中，跟你们在一起分享这样的信息，我心里面思考到，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教会过，而我坚决相信神也会继续的持续的来使用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以盐和光的角色来向这个黑暗的世界，向这个黑暗的社群来不断的来忠实的阐述一个信仰。更希望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年轻后代，我们用一个有意义的、有连接性、接地气的方式来把我们的信仰做一个时代性的表述，让这些年轻人能够持续的看见上帝他救我们的这个宏大伟大的这样这个恩典。愿他的怜悯恩典，他的得给我们的得救的这样的一个信心，随时随地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真的就是为这个教会的祷告。愿这个教会来成为这个世界 在等待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恩待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特殊的使命，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交口里面，你呼召我们这群人在这里，不只是为我们的敬拜，只是为了我们个人，而是主你自己宏大的国度意向，帮助我们来审视主你自己在这样子一个救赎的计划里面，我们生命当中的小故事如何能够放在你自己的福音中心里面，也帮助我们能够从个体性的私人性的一个救恩，能够看到一个国度性一个使命感的教会群体，他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他所应该展现出来的生活形态。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因着我们已经得救，我们靠着恩典，我们靠着信心得救之后，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预备行善，我们留心行善，我们学习行善，我们预备去行上帝所要我们行的各样的善事，好叫能够将上帝你的荣耀能够完全的彰显，不只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不只是整个教会群体的建造，而是整个社群世界普世之下，他们都能够仰望看见主耶稣基督你那独一无二来自父神的荣耀。谢谢主，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